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评书，是我们曲艺协会要聘请田林老师做我们的指导老师，在举行一个这么小的颁奖，颁发聘书的仪式。不好意思，不敢说是颁奖。今天真的非常有幸请到田连元老师在北京大学的中文报告厅做这样一个关于评书艺术的讲座，田老师您坐下。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田老师给大家，我就不多说了，我在那说我觉得很尴尬。田老师就是靠这个评书的艺术打出了中国的这么一个天下。我想大家都应该想听听田老师是怎么着从一个，我应该说是从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个事业扩大到整个的中国，有这么多的受众都喜欢田老师的艺术。这位田老师，
我现在就开始说吗？
可以先演一段再说。
现在可以说了是吧？
要不您先。
这个有过声的没有啊？
有
有吗？
有啊，应该是
啊。
要不大家先让陈老师演一段
来来来来
我这习惯是咱先说说完了再演，要么先演完了再说没意思了。今天让我到这儿来啊，这是头几天的事儿。头几天这汪教授跟我提出来让我到北大来，到这儿来给讲讲话，说北大这是大学里的名牌啊，进北大的学生分数都是相当高的，所以我认为进北大的学生智商也都是相当高的，这是大学里的大腕。所以让我到这儿来，我就说讲什么呢？我说我到这儿来讲导弹是怎么制作的，我说我到这儿要不讲这什叶派穆斯林和美英联军如何，所以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只能到这儿来讲评书。讲评书这汪教授说你用个什么题目呢？我说您说呢？他说就叫评书漫谈吧。我说漫谈这也挺好，漫谈呢，漫仗义也，是吧？再一种解释呢，就是说全面的，想哪说哪，可以语无伦次，可以随着想就乱说，可以违反逻辑思维。所以说这个漫谈呢，那就叫评书漫谈。今天在这儿呢，面对着北大同学，尤其说这儿有个曲艺家协会，北京大学曲人家不是曲家协会吗？哎，北京大学就是成立个曲艺家协会，刚才说给我发一聘书，说给我颁一奖，同学们乐了，以为颁奖说错了，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个颁奖，哎，就是奖励一下啊。谈到这个评书呢，毕竟是我搞这个专业也算搞了一辈子，可能对这方面呢就感受啊就知道的呀多一些，因为这个现在人类的知识太浩瀚了，不管任何一个人谁也不能说全知全懂，只能在这个厂里边一勺或者一桶或者一盆如此而已。所以说你就是说再聪明的人再大的伟人他也有他不知道的那一面，所以我的呢这一辈子呢就跟这评书的是玩命了，所以说就只能说跟同学们讲讲这评书艺术。说起这个评书艺术，按说呢干到我这辈儿是三辈儿的，我父亲是说书的，我祖父也是说书的。首先呢，有时候我们同学们恐怕研究个什么东西要考虑说它最初出自哪里。说评书艺术当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族艺术，这是无疑的。而且评书艺术有人称它是艺术形式中的活化石，就是它从千年以前就形成这么一种艺术，到今天变化还不大，以讲故事刻画人物吸引观众作为一种手段。如果说这个评书艺术最早说是在什么年代有的，我敢这么说，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论断。谁要说他已经知道了评书艺术出自何年何月而且论证详实，我认为那就是胡说八道。哎，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哎，我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呢每到过春节的时候就写一盘，上面写大周庄王之位。我就问我父亲，我说这大周庄王怎么回事？我父亲告诉我说这是说书的祖师爷。我就想大周庄王，后来我长大了我就老找这个大周庄王，我说大周庄王是怎么回事呢？查这个司马迁的史记里边也没找着这大周庄王。
后来《左传》里面有个春秋里发现了，原来有楚庄王，没有周庄王吧？后来一看，真有周庄王。这周庄王呢，做了15年的皇帝。对他的记载呢，很简单，就是他曾经有一个儿子要推翻他，他把这儿子给杀了。所以说，再别的没有什么了，也没记载周庄王怎么创立的说书这个职业。所以我估计不会记载这些东西。但是我父亲给我讲了，他说周庄王曾经打鼓劝臣，就是呢，在那个时候敲着鼓讲故事，劝他的臣子们要学好。但有这么一个事儿，可能这就是说书的祖师了。我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很相信我父亲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尽管说在史书里边找不到。我认为这是一种民间传说，或者是艺人们的传说。当然了，艺术说书史上啊，有很多专家，他们真是下了功夫研究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光讲这个说书史，大概咱们就得讲一钟头。所以咱们就简略的说，因为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再具体讲，有的说墨子那时候就有说书两个字了。啊，还有的说呢，在周朝的有个皇后怀孕的时候呢，就请古者说正事，就是说那个师傅的人就讲故事，说进行猜教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说书的雏形了，哎。但是呢，我为什么说我相信我们这个艺人流传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流传下来的未必就是历史上没有的。历史上记载的，我又觉得未必就是真存在的。因为我就你比如说我们的史书，史书里边有很多东西，我就怀疑它是不是这样。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说那个司马迁的《史记》里边说，轩辕氏襁褓中就能言，三躺六坐八爬着，襁褓中可能是三个来月的棒的时候，说他就会说话。你这吓人不吓人？那是因为轩辕氏的皇帝说那时候就会说话了啊。说三皇五帝，五帝里边有一个颛顼，说这个颛顼他的孙子说吃了一个碾，完了就怀孕了，说生出一个孩子来嘛，后来帮着大禹治水。你说这个，我就想这可能吗？这个事儿啊。再说这个历代上开国的皇帝都有一种反常的技术啊，说这个刘邦，说刘邦他妈是在大隔间的一个地上睡着了，完了梦遇神交，他老伴来了，一看一个龙在他身上趴着，回来之后怀孕生刘邦了，要不然说刘邦不是他爹的，说这个 DNA 还没法检查，那龙的 DNA 往哪逃去？没有啊。说你等到了这个赵匡胤，这个宋朝的开国皇帝，说一生的时候红光万照，说而且屋子里边都喷香，被取名叫五香郎。说我就这个是正经史书这么写的，我怀疑文史的这些官员们都是在给这些个开国的皇帝他们在美化，在修饰，说他们犯天命而来，不是常人。恰恰刘邦出身微贱，就是一个厅长，后边人说他世无英雄，虽使庶子成名，老贬的，所以他说了他是龙的儿子。说赵匡胤从小也不务正，又赌博又吃又喝，最后他也打了一朝天下，所以说他一老生就非同凡响。就从这些来讲，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可信，是不是有些东西他也多少有创造性。尽管为史官他应该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我想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朝代，他不像今天这个科技如此发达，不行电脑上查询，他有很多时候查不着啊，他这个可能凭据的想象也在那瞎编。哎，就是说书呢，这说书不能载入史册。中国的25史记载的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官员他们为政的经验，朝代的兴衰，是这些个东西。百姓不入史，百姓不立册，普通老百姓从来是不入史册的。那么说书的这个说书 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无论是取悦于人民，怎么能把说书的搞到这史书里边给记载呢？所以他不入史就很正常了。所以呢，就说史书上呢，或者是在历代的文人的笔记当中，哎，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个有关说书的记载。所以咱们说那个春秋秦汉时期，哎，那时候有没有说书的？有的地方没有呢，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说史书上没有记载，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说不见得就没有。我认为只要人会说话了，人懂得讲故事了，他恐怕就有了说书的雏形。我们现在今天的一些学者理论家研究历史的时候，就死抱着这个史书不放，死抱着存在的文字资料不放，再加上个人想象，我觉得这个态度不是严谨的。就像前些年研究说孙膑这人有没有，说这些个理论家研究来研究去，居然说孙膑这个人没有吧，说孙膑可能跟孙武是一个人吧，说孙膑怎么的，幸亏马王堆出土了孙膑的竹简，要不然的话孙膑这个人在历史上给研究没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呢，不能光看着书本。前阵我看过一个资料，说这个西红柿从明朝来的，说西红柿是从荷兰进来的，说从明朝才开始有，不知道这位理论家是根据什么研究的。最后那个汉墓出土的人的肚子里边出了西红柿的柿子了，所以一差差了多年呢。所以历史很多东西呀，是我们今人很难把它说明白。刚才我就说这个说书呢，这个说书艺术在历史上，我想有人们说话，有人们想要讲笑话，有人们想要听故事。在那个时候文艺形式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恐怕最早的应该就有了说书了，很早就有了杂技了，就所谓的百戏。在这个说书艺术之所以今天称之为活化石，就是因为它延续的很久远。但是影视剧就已经有了啊，说这个越王杨素手下有一个叫侯白的，哎，老给杨素说个笑话逗他一乐什么的，是这样的。赶到唐朝，说白居易大诗人白居易就在长安城新长宅听一直画画游吟之四未毕其词，就从早晨四五点钟一直说到快中午了还没说完，是长亭烟波。据说说的一直画画一直画画，说就是那李娃传，唐人小说有个李娃传，就说这是李娃传的故事，就这个。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白天说早晨五六点钟起来听说书一直听到中午，我估计那时候跟照明有关系，没电灯啊，那时候是吧，光点蜡晚上看不清楚，可能是这个原因。第二天接着说没有，那没有记载。后来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应该说就有了专业的说书艺人，到了宋朝就很兴盛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边，有人说那里边就可以找出有一堆是说书的，说另一堆是算卦的。哎，所以这个就在宋朝呢，有这笔记小说里面记载，宋朝有一个太尉朗进，这朗进呢不认得字，但是官居太尉高官，他出行的时候到队被一个说书人，很多人在那围着听书给绑了，绑着朗进就火了，说谁干嘛干嘛，谁要掌握字，这有一说书的在这说书呢，那把他叫来，把这说书的叫来，到这大马前就跟他说了，说我在这说书呢。党就你说什么呢？他说我正在这说韩信呢。党就你说韩信，你当着我说韩信，当着韩信就说我打。我这说书的四十把台多冤的嘛，跟他就说不明白了，就打一段呗。在这说明呢，在宋朝说书很盛行，而且在宋朝这边说书就分出门类来了，什么说银子啊，说铁镜啊，还有什么这个讲经的，什么说史的，而且还有些具体的人名字，有个《东京梦华录》了，他们有些个笔记小说里边都有些记载，是这个样子。所以宋人评话那个时候，在北宋末年，我现在说的这杨家将这本就已经有了，在当时来讲是说的当代的英雄故事。金斗笠公杨继业的故事，那个时候应该说是现代评书，那么今天变成说古书了。那 说宋朝的这个呢，元朝的元朝的说书没有说笔记小说里边找到的资料不多，但是我这个元朝的不会断代，有元曲有戏曲，有很多元曲的东西是取材于说书艺术，包括到明朝冯梦龙所写的三言二拍，其实很多都是话本，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也都是先有了说书人的话本，后加的仿作。要不然的话，你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干嘛？那是说话人带口语，一开始话说怎么着，所以给他写的时候也刚话说啊，看到最后且听下回分解，那个书就且看下回分解呗，且听干嘛？这还是听说书的这种痕迹。所以说评书艺术应该说跟中国文学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它们是非常临近的啊。所以我说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个话本艺术其实就是当代的短篇的评书变成了短篇的小说。后来到了明末清初呢，有了一位大说书家柳敬亭，这个恐怕同学们你们这北大中文系这事肯定都知道啊。这个大说书家柳敬亭是颇有影响的人物，颇有影响的一个是他说书的技艺高超，很多人历史上有很多文章记述他说书讲得绘声绘色啊，一个人听他在那儿，你众人听他一个人在那儿说书，就犹如进入他所规定的那种情境啊，千军万马是风云变幻都在其中。更重要一点呢，这个柳敬亭和那个左良玉，当时一个名将左良玉当过募兵，左良玉是一个是给他说书，一个是还参与一些政事，这个中国人一参加政治活动，这名望就大了，就载入史册了。哎，所以呢，历史上很多名家，你包括书法家都有官衔，没官衔的书法家少数。你说王羲之书生，王右军，右军官衔是吧？你说剩下的，你说蔡襄、米芾是吧？苏东坡都是官啊，是不是？就是当官的会写字，老百姓里头没有写的好的，我不信。就是包括今天我们这些有名的书法家，他所在这个位置非常有关系。你在民间，你比如说你在我们那边是辽宁省本溪市牛津台村，你写的非常好，没人知道。你这书法就再高，他也不能说我把这牛台村那个挂我屋里头，说这也不行，这一挂是启功的啊，这书童的啊，这北大教授的是吧？这知道的。所以说这个呢是诸多原因呐，哎，所以说柳敬亭呢当时呢由于他参与了政事，这个名望也因之而大。柳敬亭不但是书艺好，而且人品好。他人品好的什么地方呢？我记得我在哪个笔记小说看过这么一个细节，他和左宗棠和左良玉和这个左良玉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吃大米饭，这大米饭的吃着饭，发现就是饭里边有一个黑的东西，拿筷子夹出来尿桌子上，左良玉在旁边就看见了，就问这个柳敬亭说这什么东西？柳敬亭说哎呀，这可能是耗子粪。他就说这句话呢，这左良玉当时就急了，马上吩咐出去把这厨子给我找来。这个柳敬亭知道左良玉要把这厨子找来，重则把官，重则就得鞭打。所以这个柳敬亭当时拿着筷子把这个耗子粪夹起来扔嘴里一嚼，啊，不是耗子粪，是黑米，所以厨子就没找。由此看这个柳敬亭这个人为人的很好啊，是个很善良的人。这柳敬亭呢后来说教了个徒弟叫王洪兴，这个王洪兴呢就是在后来这个北京评书往外传播的，就是王洪兴。说再往下到了清末明初，评书艺术在全国范围内就已经铺展开来了， 但是在咱们北京有个最有名的双虎平，双虎平和谭鑫培和刘宝全被称为三绝。那么双虎平在世的时候，那是不是全国别的没有别人了呢？据我所知，南方的平话包括东北也有一些说书人已经成了明星大腕了。在清末民初那个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名说书人和这个达官显贵也都挂上钩了。有说书人上王府里就说去，
这个声音他
不会回首啊，皇帝不行吗？要把他闭了，能看
闭了能听着吗？闭了吧。这边要不他
老这么想，干扰我也干扰大家。这是个技术问题，看来
啊。哎，行，就这可以，不要那么大，就是老那么微微响，这个高频刺激大脑。所以说当时呢就已经有了很多说书名家啊，比如北京有些王爷府，他们让王府里边请他说书去。东北呢有一个说书名家，那个张作霖，就是张大帅在的时候上大帅府经常说书。我听那个老一辈艺人呢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说当时这个人呢我记不准是叫李庆元呢还是叫什么吧，反正是有这么一位大说书家，就在辽宁那一带。说张作霖呢老请他到府里边去给他说书，张作霖有好几房姨太太呀，这姨太太们就爱听他说书。姨太太听说书上挂上帘子，这太太们在连那个竹帘子里头，他在竹帘子外边一个人给这些姨太太们说书。说书呢给这姨太太们呢说这个隋唐演义。在那个时候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弟弟，他这个弟弟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是当共产党给抓起来了，抓的判死刑了，明天就要枪毙。所以他这个哥哥想到这儿，心想呢他是不是真共产党，这我就不知道了啊。咱就说这个事情，就是他这个哥哥呢想到这个事儿了，所以这点给这个太太们说书，说这隋唐演义呢正说到是秦叔宝充军发配到北平府。北平府呢北平王罗毅有一个规定，犯人到这儿先打100杀威棒，说这100杀威棒打下去就得打死。但是呢开始由朋友呢给斡旋了一下，把这个事情妥过去了，但是没有最后妥过去。罗毅的妻子就是这王妃呢做了个梦，说他哥哥跟他说了，说你娘家侄子来了。罗毅的妻子也姓秦，就跟这北平王说了，说明天你把那姓秦的犯人提了，你问一问，我在你的屏风后边听着，我听听他的身世跟我们家一样不一样，要一样这就是我娘家侄子，你不能打。所以罗毅呢这本书叫二堂会孤亲。所以罗毅呢就把秦琼提来了，跪着问秦琼，他的夫人就在这屏风后边听着，问秦琼的身世，你爹是谁，你是什么地方人，你的出身经历多大岁数，问这个。说就到要问的时候了，他把这书卡住不说了。完了这个说书的站起来了，完了跟这个几位姨太太，就张作霖的这姨太太就说了，说几位夫人，今儿我这书就在这儿，我得告辞了。这几位夫人听到劲儿上了，说是听书这扣子吗，这是就是悬念呢、啊、说这二堂人无亲没认呢、啊、说你上哪儿啊。他说实不相瞒，我跟您说，一谈到这儿我底下我不能认了，二堂人无亲这是动情的书，他一谈到动情书这个地方呀、啊，他说我也动情，您知道吗，我亲兄弟明儿就枪毙了。我这些夫人说，你亲兄怎么什么事枪毙，你跟我说。我的亲兄弟说当共产党抓去了，你说我说书的兄弟他怎么能是共产党呢，这有人陷害他，就非得要毙了他不可。你说我今儿在这还给您说这，我一说到这就想起我兄弟，明儿我兄弟就没了，说明儿我兄弟毙完之后这书我也不能接着说了，我马上就得走了，另换地方，您定请高明吧。说这几位姨太太听，这别管，你别管， 说马上有一姨太太找张作霖，说那个说书的兄弟怎么那么共产党人，你快点写个条告他放了。结果这张作霖说写一手条完了到那去把他兄弟给放了，第二天任吴钦接着任。哎，所以这个呢是我听到呢在东北地区一个说书的这么一个传闻的一个故事。哎，但是通过这个给这些人物呢说书什么呢，有什么说书艺人呢，跟有些个达官显贵们他们也有些个结识，有些个来往。哎，再后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有了广播了，有了个题目呢就上了广播了。最早上广播的解放前，天津有个说聊斋的陈世和，这陈先生呢比较早在天津上广播，那个时候呢那叫现场直播，还没有录音带，就到点上面说去，说完之后再下来。东北辽宁还有一个宋同斌，这个人在伪满的时候就开始上广播说书了，他这个那个时候说出他的书场那个说法，到了广播上他还那个说法，说还那个说法就难免他广播时间短呐，他那个时间就磨叽他就长了，说他这一部书呢说了1000天，3年多可能是3年多。所以据说呢他在伪满时候还得了伪满电台一个纪念奖，就是千日放送纪念。所以说这个评书艺术呢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说这个评书艺术在今天啊，说科技如此发达，这个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各种艺术形式全都涌进我们中国，年轻人的可选择性是这么广泛这么大，说那么这种艺术还能不能存在。说尽管头些年评书上电视火了一火了一个戏啊，说现在呢说好像评书不像以前那么火了，甚至有些记者呢在采访我的时候就问我，他说您说这评书艺术今后能不能灭亡？我说只要人还说话他就不能灭亡。我说因为什么呢，我说他是一种说话的艺术，他靠的是语言，哎，同时呢他那是讲故事的艺术，他需要有故事，他是现在很多艺术形式的载体和母体。拍电视剧没故事行吗？说你写朦胧诗可以什么都没有写出来，你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这可以，你讲故事不能谁都不知道是吧。所以评书到任何时候它是一个讲故事的艺术，哎，它是会有的，或者叫做比较高层次的讲故事的艺术。哎，我说评书艺术呢它能不能灭亡取决于它有没有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决于人们知道不知道他的艺术特色。我说评书艺术本身呢它由一个人用语言用形体用表演带动广大观众进入他的规定情境当中去想象去驰骋去享受艺术的美感，所以这是他艺术本身的独特之处。剧和电视剧都不一样，和电影不一样，为什么？就因为它有观众想象的空间，它给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你这个评书演员表演的越好，表述的越到位，那么观众的想象就越丰富，他就越认真，甚至跟着你哭，跟着你笑，跟着你提心吊胆，跟着你紧张，就是这个样子。特别我说我说水浒，说水浒我说潘金莲，我说潘金莲，我描述完了之后在座的所有观众听我说书，每个人头脑当中都有一个潘金莲，我敢断言他们每个人的潘金莲长得都不一样。为什么？他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根据自己的学识，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来自己制定的这个人物，但是我的语言我的表演起一个引导作用，引导他想象。所以说我说潘金莲也好，武松也好，李逵也好， 每人头脑当中都有这么一个艺术形象，就像那句话，一百个人头脑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虽然我说这个呢，他不限制观众的想象，他可能有的这个人他没见过潘金莲，他认为他邻居那女的长得最漂亮，他记了一辈子，他就是潘金莲。还有的人恐怕见了更漂亮的女人，他都想不着啊，那这样。所以一旦拍成电视剧了，所以王思仪一出来了，有的说这王思仪不错，有的那哪是潘金莲那个？其实潘金莲什么样，谁看见了？谁也没看到，就是他头脑中有个潘金莲，他一看电视屏幕出来跟他有距离，他就不承认他了，是这样。所以说评书艺术的特点就是在这里，带动大家丰富的想象。所以正因为这样，它有本质的艺术特色，那么这门艺术它就不会枯竭，不会衰亡，只是说在什么时候会有新的代表人物出现，在什么时候会有推出一种新的模式，带来的基点不应该改变，改变了就不是评书了，就成了电视剧了，成了电影了，成了戏剧了。评书就是一人多角，装男扮女，我自己一人一台大戏。但这个要求说到这儿了，但是真正做到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所以我说这个评书艺术呢，它千年之前就这样流传到今天，在接受着今天现代的这个科技发达诸多艺术形式的冲击，它仍然会有它自己的一席之地。至今现在比如说电视评书也好，广播评书也好，还拥有很大的固定观众群和听众群。这个广播评书，你像我们辽宁的有的广播一天播两集啊，原来播一集，一集不行，两集，跟着播两集，拉广告，一段书完了之后当地加广告，广告完了再去播一段书，这就说明有观众有听众听，没听众听那个广告商他播那头，就像电视剧一样，特招那个电视片拉广告都拉不着，咱一个道理。在这个电视评书当中呢，它不像以前那么热了，说万人空巷，不那时候。但是我说，话说回来，今天的电视节目，能有哪个节目还像当年那样万人空巷呢？说最早的时候，霍元甲一演的时候，到点都跑家去看着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三十晚上包完饺子晾着坐着看了，现在不那状态了。三十晚都出去了，上外头聚会去了。三十晚上有的时候在这坐着，那个摆着麻将桌呢，看谁出来啊？这小品谁谁小品看有意思吗？没意思，外头接着打接着打。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呀，再不会有那种万人空巷看一个节目。就说现在最热闹的足球，说足球那是观众说最多的吧，那照样有很多人不爱看，我就是一个不爱看的。那为什么自从看了那回中国队跟那个伊朗队比赛，我一看3-1，我以为是必胜了，我上次厕所回来之后一看4-34，反正就把我心里伤了，我再不看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今天它都只能争夺一部分观众，它不会是全民都看这个东西，没有，那是中国的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事情。所以今天评书艺术呢也是这样，在平时的发展前期它自有它自己的观众群。所以说呢，这个评书艺术呢，我觉得它这个状况也是正常的。这个简单的咱们就说这个评书的发展史这个样子。所以再说这个评书艺术本身都有什么特点，我讲过这评书艺术特点，就是我讲的只能说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自己说评书的一些体会，而不代表别人。因为这个表演理论这个东西呀，一个人一个表演法，一个人一个招法，就像写字一样，一个人一个写法，那体都不一样啊。但我说这个评书啊，它的总的来讲，它应该说有说、有表、有评，还有一个播。说就是说话，说话人嘛，古代叫说话人，现在叫说评书，就是你讲故事，你要说，你要表述。
这个说里边，现在说的就多了。这同样的故事，说你是个评书演员，你要说这个假，你怎么说的让观众一张嘴就爱听你说？同样的话，你怎么说能让人爱听？你比方说，我说那个杨家将选段吊扣，那是作为一个短段，就是开头这一块。要正常说呢，他应该这么讲了，说这个大宋朝啊，是太宗年间，朝中有一个北路都招讨使叫潘仁美，他和呢老令公杨继业两家不睦，在征讨辽兵的时候，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先锋，两人在对待辽兵的战斗当中就发生了不和了，辽兵眼看着打过来了，这杨继业跟潘仁美两个人就商量说这一仗咱们怎么打。潘仁美说你说怎么打，杨继业说辽军比我们人多，我们比他人少，我们应该用计谋。潘仁美说你用什么计谋，这杨继业开始就讲一条计谋两条计谋，潘仁美说这都不行，这是一种正常的铺叙。这样的话呢，要说长篇书慢慢这么说也许还可以，如果在短段，这一个短段二十分钟说完一个故事，你开头光铺叙铺叙了15分钟，那能行吗？所以我那个开头就这样说，现在人们呢管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叫新闻，特大的新鲜事叫大新闻，震人肺腑的叫爆炸性。说今天我给各位就说一个发生在大宋朝的特大的爆炸性的新闻。什么事儿呢？皇上的老丈人跟8000岁的妹夫两家打起官司来。说这两句话，观众一听完了，哎，这怎么回事？是吧？用最短的时间、最简练的语言，把观众先带进来，听你讲述的故事。这是一种叙述事件，还有一种叙述氛围。说我写过一个连心石，这故事是夏天的故事，修水库怎么抬着头，你要说什么钢钎怎么响啊，这车怎么来回推啊，你这样的就不行了。开头就说这天哪贼有辣的热，毒毒的太阳晒得苞米叶子打卷，松树卡巴流油，水库半山腰那一空荡荡大石喇子晒得好像要喷火，瞧那意思，你要是活块面擀张饼啪啪钻在上边，用不了5分钟就熟了。在这种气氛下，观众还在这冒充，这就是这个开头。所以一抬头让观众呢先把你就给引进来啊，引进来，所以就是那种气氛的渲染。再一种比如说这个水浒传桃花庄说鲁智深，这个桃花庄这个段子开始呢，开头张嘴，鲁智深走到桃花庄这儿，肚子饿了，一看村口这有个饭店挑着谎关着门，到门口一推着门插着呢，仔细一听这院子里边有人哭，鲁智深这怎么回事，怎么挑着谎插着门里边还有人哭啊？很快这就进戏。如果你要说呢，我记得这个段子当初这是袁国成先生写的一个段子，他这个段子写的是我们到北京来参加汇演，有一位老先生还说呢，说你这个呀你得说这鲁智深是从哪儿来的，他呢是在五台山醉打山门，完了之后把他要派到东京啊，提包裹跨界刀身背着禅杖，你得这来龙去脉得交代清楚。其实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呢，这是一种传统认识。你要是按那说，你就应该从拳打镇关西说，拳打镇关西完了，上了五台山当了和尚，最后又逼得没辙又走了，又下山了，那得多长时间呢？这因为你这样说，观众已经明白了，听清楚了，是更早的扔出来这个悬念，或者就叫做艺术魅力。哎，所以说这个叙事啊
有的时候呢是想好了的，所以一个评书演员还得要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说你怎么样的能让观众的注意力到你这儿来，说在这里边啊，我就想起来我们这个南方苏州有一位这个大评话家，苏州评话叫金生博。这个金生博呢，他就跟我讲这么一个事情，他呢到一个体育馆，到体育馆参加一个综合性晚会演出。综合性晚会什么都有啊，唱歌的、跳舞的，而他这个节目排的那个场口前面是摇滚歌星，这摇滚歌星是青年人最爱看的。说当初那时候咱们这北京说那个崔健是吧，那都火了一阵子是吧，就是正是那最火的时候，说这摇滚歌星在前面弄得全场都沸腾了，这那都蹦起来了，完了下边摆上一张桌子，放一把扇子，报幕员一报，请听评话包公案。这金城博往一上，这底下这观众就啊下去下去哇下去下去，就往下轰他。这个金先生上去之后，他呢拿着话筒就面对着这个体育馆的观众就说了，你们演什么还有什么这吗，出事情啊，那个郊外有一个姑娘死了，是条头了，一丝不挂，这个事情必须得要官府知道吧。这是全场观众当时就都惊了，是怎么说这个金庸哥就说怎么死的啊，有人到开封府跟包公说了。所以观众马上就乐了，哇这个鼓就长来了，就观众觉得开始就来了，他把他引过来就说这个金城国先生就是很有经验，说这种开头把他引进来啊，所以这个观众呢马上这观念扭过来就跟着他走啊，跟他走。所以当然了，这个语言说语言的叙述功力，同样的一句话怎么说法，怎么能够感人，这也犹如那杜甫写诗一样，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当然说书人不可能每句话都要那都斟酌，没这功夫，但是关键的地方总是要反复的去斟酌去琢磨，不然的话你这个语言就不会感人。因为那个说书人过去描述这个说书的东西有时成套的，什么成套的呢，就说你比如说男的说扫帚门一大欢演狮子鼻，金饼落腮的短钢人扎里扎沙，这是粗犷性格。说剑眉虎目鼻直口方面似金盆，细腰大臂双肩包龙马不腰大膀头，说这是一个漂亮男人矫健的体格。柳叶眉杏核眼悬短鼻子樱桃小口，这是女人啊。说见此人真奇怪，纹身巾头上戴，正安美玉无比在，大红袍身上穿，上绣牡丹人人爱，手拿小扇乱摆摇，抖抖搂搂宠心帅，短眉圆眼歪鼻梁，满嘴小牙尖冲外，从小做顺天竺此人称外号他的坏。说这个呢是一个坏公子啊，说这个人头上戴冰铁，说头上戴冰铁盔是吧，乌有甲扇巍巍造国袍，身上披胯下马赛不追，丈八枪颤巍巍喊一声如神雷，问声来将你是谁，这张飞。绿袍金铠赤面无染手提青龙偃月刀，关羽。说这个东西呢，就说书在我们小时候学徒的时候，它有些成套的，我们要背这些东西，包括一些兵器。说提起这把鞭乃是滨州铁，老君奴内打，老君奴内折，折了打，打了折，打了二九十八节，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打人人就死，打龙两半截。说这个东西他背会了之后说的这边啊拿过来就用上了、哎、说包括那个时候这个风战，说这阵风真不善，刮得天昏地异幻，刮得大树连根倒，刮得你的小树影不见，刮得六州满长滚，碾磨不推自可算，南湖水北湖川，是东山鸟碰西山，这阵风刮到天上去，刮到了玉皇爷的灵头殿， 王母娘娘赴蟠桃，嘎嘣刮断了捆腰线。这阵风刮到阴曹府，刮到了阎王爷的森罗殿，刮的大滚碰小滚，刮的牛头碰马面。王老二两口子正推磨，连人带磨刮到云南交着我嘎嘎线，回来撞到山海关，又掉进了渤海湾。所以这些个东西呢，我们的小时候学徒的要背不少，但是背不少之后，这玩意儿是你出来不能老用这玩意儿。如果说这个在过去书场说书饼还行，书场说书这个观众呢总是一少部分，今天到了广播了，到了电视了，到这里头了，受众群大了，而且受众的层面拉开了，下到普通劳动人民，上到专家教授，说不定谁打开就看你眼听你的说书。你如果整天这人像赛姑梅，头上戴冰铁盔，大罗花，粗一黑脸的就这样，除了这不会别词儿，这长了就乏味了，所以就长了乏味了。这就跟今天你说书艺人提出一个课题，如何用新的手法刻画人物，用新的手法给人物开脸。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性，也就是他的个性。那你比如我说这个王莽的时候，我就没用说三角眼大白脸，我就没那么说这个。这个王莽这个人长得四方脸，这个脸非常白，白的跟那个墙上白石灰一样那么白，突出的是两个眉毛非常重，这两个眉毛重的就好像一个人拿着大抓笔蘸着浓墨啪啪闷了两下子，眼睛很细，鼻子啪啪着，嘴瘪着的，老远一看给你一种联想，就好像大雪天枯树上落着俩乌鸦。说再说一个，这个说这一个人长得这个容貌特点，说这个人长得很有特色，说普通的眉毛，普通的眼睛，普通的鼻子，唯独这个嘴很特殊，牙床子特别高，他嘴唇就特别厚，上嘴唇又非常短，门牙盖不住，说这牙老呲着，嘴唇老往上提着，于是笑容在他的脸上就判出了无期徒刑。他这么一说呢，有很多东西是有的是借助小说，有的是借助演员本身的想象，这样的话显得这个人就变得一套一套的死板板的，或者是千人一面了。因为老说那种东西，第一次听着新鲜，第二次不新鲜，第三次就觉得你就是会这两下子，就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说上的功夫很多，也包括在叙事过程当中的所谓的明笔、暗笔、倒插笔、伏笔等等，当然这也很多是写小说的笔法。今天我们不得说多了。再一个是演，有人说呀，评书是听的艺术，所以我对这观点呢，我是一直是反对的。我说这是绝对错误的，任何一种艺术都不能只是听的艺术，是因为评书走进了广播，很多人只能听，他也看，看不着，所以以为是听的艺术。而且有些我们这些理论家呢，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于是他总结概括出一个观点，评书是听的艺术，任何艺术没有光听的，除非你是盲人，要不然怎么光听呢？其实评书当初在书场里边说是很讲究表演的，没有表演就不能带动人们进入想象，所以说它的表演成分而且还是很重的啊，是很重的。所以你要没有表演的话，你这个评书就听起干瘪无味，说就坐着瞎侃，那做报告。谈到这个，说这个表演，比方说吧，我说这个红颜啊，说这个红颜，这表演得站起来。所以我说这个红颜的时候啊，说这个许云峰在屋里边坐着，忽然听见外边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 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戎装佩剑的人，这个人就是新任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进来之后，用一种傲慢的目光瞧了瞧许云峰，然后掏出烟盒来。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小特务赶忙拿出火柴，这一段都是表演。如果我说就光在这说，我就得说一个小特务慌慌忙忙掏出个火柴来，把这个火柴盒打开，拿出一根，划了半天没划着，好不容易划着了，把烟点着了，最后火差点把手指头给烧了。你说这玩意麻烦不麻烦？说这一切都用你的形体就代替过来啊。所以这个呢是一种演，演的是这个小特务对他主子从心里往外的啊那种阿谀奉承啊，那种献媚呀、啊，那种心态。但有的呢，一段地方呢都不用说，就用动作让观众看明白。比如说我说的《隋唐演义》，反山东的时候，侯君集砸牢反欲救程咬金，侯君集提着刀见到这个牢头了，牢头从里拿了一条枪。两个人见了面，侯军机手中把单刀一拿，这牢头过去啪一枪，侯军机拿着枪拿着刀一架，我这没有扇子，就是有把扇子，这刀这有护手牌，护手牌正好拖在这枪杆上，啪架不住，往这么一搏，侯军机搏过去之后，这刀顺着枪杆唰就进去了，这牢头一抖手，枪掉地下，侯军机就手一薅他脖领子，这刀站在脖子上，咣！死了。一段呢，有这个动作和没这个动作那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呢武打的一种形体动作啊，但有的呢靠面部表情，面部表情来刻画人物，这个也需要用表演。这个水浒，我说这个西门庆，潘金莲那个支床棍砸他脑袋上了，这西门庆挨完打之后要了解了解这女的是哪的是谁，所以上王婆那去了。王婆呢在门缝里已经看见这一幕了，王婆跟西门庆过去就有来往，知道他，所以西门庆这一来，一进他的茶馆，王婆就来戏了。这王婆一看呀，西门大官人呐，好像今天没过来了，这怎么那么香呢啊，快点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哪根香风把你给刮过来了，给你沏壶茶。什么茶？我这新来的龙团茶，那是给皇上进贡的，别人不能喝呀，一般的人喝了闹肚子，西门大官人喝了没事啊，我给你沏上啊。这过了把茶水沏上，擦着茶碗拿过来，西门大官人快喝快喝快喝，哎呀，好长时间你不过来了，忙什么呢？西门庆过来了，倒上一碗茶，王干娘，最近呐、啊、药铺生意太忙，结果我那边有个档主子要账去了，所以我路过你这儿，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西门大官人，有事吗？还真有点事儿。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您说。王大娘，我知道啊，您是媒婆，您还是收生婆，您是什么事儿都能办得来的人。我知道，我知道，你说通了话，什么事儿吧？找个人，找个人啊！哎呦，新大官人，您家里就仨，那洗瓦子里边还什么韩爱、刘翠子那好几个呢，您不嫌累得慌啊？这碗就喝茶一样，他喝长了老这一种茶，他乏味儿啊。我想换，想换换呐。哎呦，哎呀，西门大官人，您可真是艳福啊！我问您，您想换谁呀、啊？哎，我说你们那邻居那是哪的啊？您说我们的邻居呀、啊？哎，我明白了，脸挺白的。哎，对对对对，小腰一掐啊，对对对对，眼睛也不难看啊，对对对对对，这嘴有点憋憋。哎，我看着不憋憋，那你看着这嘴，我跟那个邻居我还看不清吗？从来不出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偶尔的支开窗户透透风。哎，对对对对，就支窗户透风那个。他呀，你怎么着吧？我就问你，他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个人，你想要他？行啊，要，不后悔，不后悔。岁数可大点儿，多大岁数？81。81？八？你说是你邻居吗？当然我邻居了。81和小腰一掐，剩下的就剩一把骨头了。脸还煞白，那可不没血吗？那都小嘴憋着的，那牙都掉了，还不憋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下身瘫痪。我说王三娘，您帅我啊？你邻居有这样的吗？有啊，在哪呢？在这一面，不是这一面，我说那一面那个啊，那一面那个啊。那面那个我看见了，刚才是不是一只窗户那不是打你脑袋那个？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不行。说这一段戏两个人这段对话，现在这个王婆是有意的耍弄他，他也知道是看上潘金莲，他故意的把他支出去，哎，吊着他。说这两个人的人物性格，他通过这么一番交往完了之后，就让人就更明白啊，所以这个一定是需要一种表演。哎，还有的呢，他这个表演不但是要有语言，还要符合这个人的身份。《水浒传》里边，比如说这个九纹龙史进到魏州碰到打虎将李忠，打虎将李忠当时是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卖膏药。在《水浒传》里边没有什么交代，那么在评书里边呢，就有一段卖膏药的词儿。这个卖膏药呢，江湖术士廖明帝卖膏药，同学们可能有的都看到过。所以我说的是大虎将李忠手中拿一贴膏药，练了一阵功夫，完了拿着膏药，啪啪啪，哎，小子，我是从外地来呀、啊，初到贵宝地，落脚猫生，那边是你是干什么的？说你是练武术的，打拳的卖艺的，耍枪的弄刀的，不对，我这个枪刀也会耍两下子，我这个拳也能踢两下子，脚也能踹两下子，但是看完这个给钱不值。干什么的？卖药的。卖什么药？膏药。瞧见没有，就这种膏药。那个说了，这膏药我见过，药铺里能买到，街面上有卖的。您那是买的什么膏药？您长了个疖子，长了个疮，贴上那就麻不高，肚子受凉气了，有点冷的，有点寒，你贴着那就暖气膏。我这个膏跟他那膏药都不一样。人有老少兼坏，木有榆柳三槐，同样是包子，那还不一样。有羊肉包子，有牛肉包子，有猪肉包子，还有没肉的包子，那叫素包子。说我这个膏药跟你那个都不一样，我这叫什么膏药？有个名，这就叫祖传八辈秘方虎骨万能膏。那个说了，你祖传八辈秘方是什么秘方？能不能跟我说说？能不能跟我讲讲？ 跟您说说，跟您讲讲，那还叫秘方呢。我要告诉您之后，您都做这玩意儿了，最后我吃谁下啊？但是我要说什么都不说，对不住各位，我就告诉您一味药，这里边有一种药是虎骨，老虎骨头。那位说了，老虎骨头，你能打虎吗？您又让我打虎，您就看看我这戳戳，我这长相，我这胖瘦，我要是见了老虎，我胃也差不多。哎，但是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挖坑下夹子，绳套子逮住之后就把它宰了。那位说了，你把老虎逮住之后，那你就发了财了。那一个老虎得熬多少膏药？您说错了，您以为老虎身上的骨头都能用啊？啊，熬膏药只能用一个地方，用哪个地方？说用鸡腿骨不对，虎腿骨不对，虎尾骨不对，用哪个地方？用老虎脑门子上三横一竖那个王，王字后边那个天灵盖骨，那叫虎灵骨。用这虎灵骨熬出来的膏药没有不灵的，用这膏药熬成了之后贴您身上，保证治病。什么跌打损伤，啪贴上好了；您这五劳气伤，啪贴上好了；您摔折了骨头了，扭了筋了，啪贴上好了。您又在山头上掉进万丈深渊，摔个筋断骨折七八烂，这膏药啪贴上，他也好不了。可为什么呢？他再说好的就夸大了啊，就失度了。
所以说呢，这个评书里边的眼少，这类似这样的眼的地方呢，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再一个呢，所以就是评书嘛，评书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评字。评呢，就说评点、评论、夹评、尾评。就你这个评书里边，这个评述当中，是你说书人对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你的看法，对这个事件你的看法。有的时候这种评述呢，又决定于你说书人本人的一种修养啊。因为说水浒，说水浒里边有很多地方，一探监呢给拿了10两银子，给了狱卒了，收过去了啊，说给了钱了。这个地方有时候就这样讲，说这钱呢，不知是谁发明的钱，自从有了它之后，这人世上就多了不少麻烦。这个字创作的也好，一个金字两个干戈的戈，说在钱上会来引出很多矛盾。钱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把对的变成错的，把美的变成丑的，把丑的变成美的。钱是打开一切关节的一把钥匙，哎，个万能使者，倒在哪里都能攻破。钱没它不行，有它招式，丢了难舍，存着容易出事儿。所以这个钱是人们离不开舍不掉这么一种东西。自古至今有多少事情是由钱而引发呀。所以这个钱呢，论述的这个，说的男女说，我记得说这个刘秀和那个阴丽华两人一见面，说最后这刘秀跟阴丽华之间莫名其妙的有那么一种情感，说这是什么？说这个东西就叫爱情。说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什么？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两个字解释清楚，因为他这里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人有一种爱情，一个人有一种感觉，一个人对爱情有一种看法。有人说这爱情就好像弹钢琴，一方是手，一方是键盘，弹好了就有和谐动人的乐曲，弹不好就是烂弹琴。还有人说谈恋爱者是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呢，恰恰错了。谈恋爱的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你闹不明白太么热。说清楚的不是爱情，说不清的才是爱情。爱情只是一种奉献，不能索取。凡属于有价格的爱情，那不叫爱情，那叫生意。说有来往账的婚姻，那不叫婚姻，那是买卖。所以爱情千古至今演绎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至今人们还在谈论着它。所以这个地方是夹着一种平素啊。再比如说我说这个林冲登雪山神庙，到一个酒馆里边去打酒去，打完酒坐在这个荒村酒店里边喝酒，外边天阴着，下着大雪。林冲看着此时的雪景，心里边有一种感觉。林冲是什么感觉呢？同样是雪景，不同的人看着有不同的感觉。唐朝人张柏芝做了一首咏雪诗：江山一笼中，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是带着一种幽默感情在那调侃。刘玄德三顾茅庐访诸葛亮不遇的时候往回走，天降大雪，一天风雪访贤良，不遇空回亦感伤，洞河西桥山石滑，寒寝鞍马路途长，当头片片梅花落，湖面纷纷柳絮，回亭边遥望处，乱银堆满卧龙缸。这是访贤不遇的一种情感。而此时林冲呢，跟他们都不一样。天地昏昏，大雪飘扬，远山近路白茫茫，关山有路难回乡，一杯苦酒伴凄凉，荒村野店空荡荡，装不下满腔的悲愤，万种惆怅。所以这一段的说是描述景，其实是一段佳评，说林冲此时的一种心境。再比如说潘金莲，武松把潘金莲杀了，杀了潘金莲之后，我这里边说了几句话，我说潘金莲就这样死了，她是一个懦弱的女子，在那个封建社会他必然要走上这样一个结局。后世很多人抨击潘金莲，骂他是淫妇荡妇，骂他是罪人。可是我们要是仔细的想一想呢，潘金莲假如不是碰上潘太公，潘太公对他要强行非礼他不答应，潘太公要不是把他武大，那么潘金莲要不是跟他来到阳谷县，要不是有个王婆当邻居，要再没碰上西门庆，也许潘金莲的历史就重写。正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了，所以潘金莲就上了王婆和西门庆给他驾驶的这只贼船，一个摇着橹，一个长得多，使他走向罪恶的深渊。说潘金莲之所以后世人们大伙都说他都指责他，还因为他地位卑下，他是一个极普通的长得又极漂亮的女人，而很多人就愿意对这样的人进行鞭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他们每个人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谁也没说他们媳妇多。而当像潘金莲这样一个人如此遭遇，得了这么一个结果呢，人们就不依不饶。直到今天人们的观点也是这样，一个男人说有了多少外遇都习以为常，假如说一个女人她有三男四好二十八个帖子，肯定男人是不容忍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大男子主义。所以呢，我有时候讲，我这样说 这个女性朋友非常爱听歌。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书当中也有点家庭有这个，我说重男轻女啊，什么时候的存在，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说中国男人女人各占一半差不多，女人占49%，男人占51%。那么为什么街上的厕所女的占那么点，男的占那么大一块？男的都是2/3，女的1/3啊，这本身就是说轻视女性。所以说妇女翻身仍需提倡。所以呢，有时候这是一种家庭，但有的呢是在尾部最后的几句话是一种评点。比如说一个评书段子叫闯红灯，这个闯红灯啊，说的是一个市长，他骑着自行车啊，由于紧急开个会，骑自行车去上班闯红灯了，被警察给罚了。罚了之后呢，旁边有偷录的电视台的人给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呢，电视台台长跟市长是同学，一检查这片一看，把市长被罚拍里头了，就给这市长打电话说您这个放吧。市长呢一想说我们正在抓交通规则教育，放，市长违章照样罚款，就这样放了，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老百姓动的遵守交通规则了。所以这后面有四句话，这就叫下边往上看，你干他就干，少讲大道理，正人先正己。所以这四句话呢就是一个评点，就说点这个题。那当然那个评书的这个评论呢，评论部分呢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就是这个东西都需要演员自个儿根据自个儿的感受来评价的。最后一点就是博，博是博大的博，因为评书呢要说的这个生活面非常广泛，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说不定你说到哪去，那么你牵扯到什么地方你就应该知道。说一个人说把所有的知识都融会贯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得不断的学习啊，得不断的学习。比方说我说这个水浒的时候，说智取生辰纲，说白日鼠白胜挑了一挑的白酒上生辰纲上去，这一伙子人拿水舀子舀着白酒解渴。我当时就想这白酒是什么白酒呢，60度52度，说古人的胃口好拿它解渴不烧的话，说这不可能啊。最后呢我就到处查找这资料，后来呢就是说明以元代那时候这个白酒啊是村榨白酒，手工作坊榨出来的，那个度数是非常低的，它那个东西也就像现在这个啤酒似的，可以解渴，喝多了也醉。所以那时候有白酒、黄酒、土酒、老酒、清酒等等这些个酒类。所以这个说的时候你就得跟人说明白啊，说这个白酒不是现在60度老白干，不那个，也不是北京二锅头啊。再比如说这武大郎卖炊饼，武大郎卖炊饼，炊饼这个食品在别的书里没有，他为什么叫炊饼？说我给那个电视剧《水浒》当这个顾问的时候，我跟这导演张少林呢，为这事我们俩有过争执。我说那个炊饼是什么，你知道吗？张少林说炊饼就是馒头。我说不对，他说我这有资料，有本书拿过来了，那书呢真是不知道哪位专家就这么写的，说那个炊饼就是今天的馒头。我说这个我也看过，但是我说我看过另外好几个资料，我说有的说炊饼就是蒸饼而不是馒头，结果他就酱的非是馒头，这水果排的时候就按馒头处理的，这潘金莲蒸了好几回馒头。哎，后来果然有专家给他写信了，说你这不对，那不是馒头，是蒸饼，那味炊饼。后来我查找资料查得到，因为宋朝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赵祯帝御会所有的蒸都改成别的字，所以把这蒸饼就改成了炊饼，只有宋朝的武大郎才卖炊饼。 别人没有批评。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就得需要去查对呀、啊、你要不查对的话你就弄不明白啊。再比如说头前这个王婆跟西门庆那段戏，最初的时候我曾经说，我说您喝什么茶，说这有碧螺春给您来点，但是后来想不对，碧螺春那是乾隆皇帝时候才有的，乾隆给命的名，在洞庭君山上，君山底下就那一块地方种了一茶叫碧螺春，不是宋朝王婆那没有碧螺春，那个那是龙团那什么凤眼的，是这个。所以有很多东西呢都得需要这个说书人呐，他得不断的去学啊，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查找。所以我说说书艺术呢是一门竭尽毕生精力直到老死而还要学习的这么一种艰苦艺术。所以我觉得要想说好评书，有人问我怎么能说得好，我说那就看到头昏脑胀，写到后转，练到吃喝不香，想到不如改行。
怎么样，改一段吧？
我们要请田老师
演
一
段。
田老师在这留扣子呢，大家先等
一
扣子。
没有扣子。
那个，哎，我先给你做广告吧。
啊，做。
哎，
插播广告。
做广告。他现在是路过北京，到武汉去录书，一个多月以后吧。
得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再回到北京、嗯，他答应了一件事，就在这个屋里头。开一个田连元茶馆，一连说几天书。说原汁原味的评书，跟广播和电视都不一样的那个原始评书。所以我们欢迎啊，在座的都来。当然那个站着的要先累可以不来。那么一点我要说明，那个田连元到北大来演讲也好，说出来讲说以后说那个开田连元茶馆分文不取，这是我们田连元的高尚风格，再加上我们这个协会也没有钱给他。你
看我这不来不行
了。哎呦，你这个铁定的。到时候我信你。
这个哪个拿下？这个拿下。先放点地，行了，地上。说一个霍元庆打擂里边前面的一小段，叫姑娘打擂啊。大宋朝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这天高搭一座擂台，擂台底下聚集着人山人海，干什么都有，挑挑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碗勺的，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的，卖烤白薯的，人来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人蹬人，人踩人，人不让人，人骂人，人打人，乱糟糟的像一锅人粥一样。干嘛？看哪类的？谁立擂？和尚。这和尚叫欧阳子英，立擂100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他要是最后一天再得胜，他就成了征北元帅了，就还俗了。这和尚立了100天没有打服他的，为什么？
因为这和尚的姑父是当朝太师，太师花钱把这武林高手都买通了，谁也不上台，上台的全是不怎么样的，让和尚有打死的有打伤的，他台底还专门雇了一帮拉拉队，天底下在那跟着还好。所以今天和最后一天，大伙就把和尚传神了，不知内情，大伙就说这和尚功夫大了，说这和尚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达摩老祖一筋经，十三太保的横量，浑身上下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搭都剁上一个杠，枪扎上一个点儿。说这和尚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浑身上下都是气功，连眼球都气功了，俩眼睛瞪起来往快速一喷，叉叉就冒火，这长打火机了呀。这和尚真有这本事吧？这叫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呀、啊。说今天最后一天，先上场的这个小徒弟叫海清，这海白天也没有打过他的，海清跟他师傅一样，在寺院里边胡作非为，谁也不敢惹。今天上台之后，往台下一瞧，各位，今儿个是我们师徒立擂最后一天呢啊！东京城老师傅居多，少师傅居寡，有打擂的抓紧时间请上台来。没有打擂的，到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有打擂的吗？有没有？没有。我先在这给大家练个事儿，让您看看我这怎么样啊？嗨，嗨，嗨！这叫左跨虎。这叫右跨虎，这叫金鸡独立。刚一金鸡独立，噌，有打台下边上了一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在那一站，海清一瞅，当时就愣了呀，来一姑娘，立了一百天没有女的打擂的，这怎么来一姑娘？一看这姑娘头上青布箭耙罩头，高挑素乳银花，身上和着青色的箭衣，锁袖口灯笼裤，脚下穿一双软帮软底牛皮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一朵红绒球。这姑娘长得什么样我甭说，您琢磨，您闭着眼睛琢磨什么样最漂亮她就什么样。这姑娘谁呀、啊、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女儿卢凤英。前三天他的哥哥被这和尚给打伤了，所以今天姑娘偷着上台给哥哥报仇来。这姑娘也是一身好功夫好武术，姑娘在这一站，小海清一瞧，闲切切的贱咧咧的就说了，姑娘你打擂呀？我打擂。咱俩打呀？就是跟你打。咱是文打呀还是武打呢？文打怎么说，武打怎么讲？当然要是武打，看见没有，那边有刀枪架子，那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说棒拍伐木钺牙铲，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真刀真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弄不好咱就出人命了。姑娘你挺漂亮，那不可惜了的吗？文打呢？文打，文打，咱俩一对三拳，打躺下就算输，好吧？那咱们两个文打，谁先打谁？谁先打谁？我是男的，女的，我让着你点，你先打我。好，就打，等着。你等我准备好了的。上衣脱了，光着膀子，骑马蹲裆式一运气，这鼓起个包来，怎么回事？气功？什么气功？一粒混元蛤蟆气。这气功一崩起来就不能再说话了，一说话跑了气就不灵了。
卢凤英一看，哎呦，这盒气功啊，我能打动他吗？打一下试试。这姑娘撤几步，急步往前一蹬，噔噔噔噔噔噔，砰！就这一拳头，小盒一动没动。嗯，你第二下，这姑娘一看坏了，三拳，十三拳我也打不倒她，我要打不倒她，她可就得打我了，这怎么办呢？得下吧。这姑娘第二拳在这活动活动手脖子，几步跑到跟前，她突然把这拳头给变过来了，变成巴掌了。轻轻地往他这肚子上拍了一下，啪、啊！小何倒愣了，小何心想怎么回事？他怎么不狠打呢？他怎么啪一下呢？他看我长得漂亮，跟我有意思了，别瞎琢磨，跑了七步灵。嗯。第三下，姑娘运足了力气，轿子当前，这气都灌在这拳头上，噔噔噔噔跑到跟前之后，这拳头攥着没打，伸出左手用了小拇手指盖挠他那肚皮，打了，打了。打了，这小孩头两下还行，第三下都顶不住。这一乐气跑了，这姑娘这拳头没打住的照脑袋，砰，哭坑死了，脑震荡了，这就不用挥拳成个三国英刘美明。
非常感谢田连元老师，然后我们就是北京大学曲艺协会这次邀请田老师过来给大家做这个讲座，我看大家真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田老师在这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大家也是前仰后合。我也做个广告，在座有这么多人，如果有愿意加入北京大学曲艺协会，请致电5163-6045找陆庆。我是会长，大家看出来了，我在这当杂役，但是呢会员呢大家都是在下面坐着，包括我们的秘书长啊团支书，大家都是坐着看看老师田老师的演出，所以说只要你们加入我们的协会就可以有座票，要不加入我们协会呢当然也有座票啊。那我们就欢迎就是非常感谢田连元老师，就希望在一个半月之后能够在这儿听到更精彩的连续的演出，好，谢谢大家。